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军方礼拜二表示，正在将剩余的人员从他们在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个据点撤离。数百名乌克兰士兵被疏散到由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这个标志着持续82日的围困战即将结束。俄罗斯称这次行动是大规模投降。乌克兰人避免使用这个词，但表示驻军已经完成任务。双方官员表示，260几名战士礼拜一从压缩钢铁厂被拉出来，这个是乌克兰战士在该市最后一个堡垒，并被送往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两个城镇。其他战士仍留在占地11平方公里的钢铁厂内，确切人数不详。经过80几日的围攻交火，马里乌波尔已经成为一个废墟，它的全面沦陷意味着莫斯科完全控制了亚速海海岸和乌克兰东部及南部一个完整的区域，面积相当于希腊。美国四月份的零售额环比上升了 0.9%， 与华尔街的预期基本一致。这个表明尽管物价持续飙升，但消费者并没有降低在零售店的消费力度。美国商务部礼拜二报告，四月份的销售额较上个月增长了 0.9%， 略低于道琼斯公司预估的 1% 的增幅。这个亦符合卢夫特公司经济学家的预期，但明显低过3月份向上修正的 1.4% 的增幅。剔除波动较大的汽车、汽油、建筑材料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零售额增长了 1%， 这些数字无经过通胀调整。鉴于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正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消费者可能花了同样的钱，但买到的东西少了。美国总统拜登19号将在白宫欢迎芬兰总统和瑞典总理到访，讨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两国寻求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历史性决定。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表示，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总理安德森将与拜登会面，讨论北约申请案、欧洲安全以及强化我们在多项全球议题的紧密伙伴关系，还有支持乌克兰。礼拜一，美国空军表示，5月14号空军 B-52H 轰炸机在南加州海岸成功发射一枚高超音速武器，即是 AGM-183A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ARRW。空军在一份声明中写到，与飞机分离后 ARRW 助推器点燃并燃烧了预期的持续时间，实现了超出音速5倍的速度。长期以来，美空军以及美军其他部门一再表示，新型高超音速武器将是未来作战的关键，尤其是在和中共和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中意义重大。美空军还希望未来 F-15EX B-52H 轰炸机、B-1B 轰炸机能够用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敌众心高价值目标和时间敏感目标。受地产商债务违约的打击影响，中企在高收益美元债领域损失惨重。近年包括恒大、佳兆业在内的地产开发商发放大量高收益债券，亦称垃圾债，规模曾经一度接近3000亿美元。如今这个市场已经出现显著缩水。根据彭博等机构的测算，受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亚洲高收益债券的总市值已经缩水超过1000亿美元。巴克莱亚洲信贷策略董事总经理财夫对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地产商现在的债券交易情况只是出现了整体的财务危机，在仍然没有违约的开发商中，有60%债券的交易价格低于面值的40%。行业指出，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高收益债务市场在短期内没有复苏的迹象。在这个礼拜，美国股市就低拖累美元垃圾债的整体平均价格下跌10%，达到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桑德蒂斯礼拜一晚上签署了一项禁止在私人住所外进行抗议的法案 HB1571， 并引述最近几个礼拜在多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外发生的示威活动。德桑蒂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将唔守规矩嘅暴徒送到私人住宅，就好似我哋喺最高法院大法官家门前睇到愤怒嘅人群一样，系唔合适嘅。根据佛罗里达州嘅呢一项新法律，只有当抗议者无视执法人员嘅驱散命令时，先能够被逮捕，违反者可被控二级轻罪，并面临最高$500嘅罚款同60日嘅监禁。这个月较早时，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起草的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的意见草案被泄露给 Political 后，一班支持堕胎的抗议者聚集在多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外示威。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个礼拜表示，支持堕胎人群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家门外的抗议活动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礼拜二呼吁美欧合作，联手叫停北京的不良经济做法，同时抵制其分化战略。耶伦礼拜二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的演讲中说，在激励中国停止采取对我们所有人不利的经济做法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位财政部长指责北京的做法不公平地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他力数中共各种不当做法，包括从影响贸易和投资到发展和气候政策，再到向面临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的方法等方面。他表示美欧需要考虑激励产品供应链转向可信赖的国家，进行有岸外包，以便日后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降低经济以及贸易伙伴的风险。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紧张越演越烈。礼拜二又宣布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是一个区域合作政治论坛，集结德国、芬兰、挪威等11个成员国以及欧洲联盟。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已经成为反俄罗斯政策的工具，而且日益陷入反俄情绪和方言泥沼。俄罗斯外交部又说，尽管俄国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但仍然会留在波罗的海地区。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日宣布驱逐两名芬兰驻俄大使职员，以回应赫尔辛基先前采取的类似行动。北韩新冠疫情爆发，17号官方公布新增27万人发烧，累计有56人染疫死亡。从4月底至今，北韩已经有66万人遭到隔离。韩国情报部门认为，北韩累计死亡病例实际要高出4-5倍，疫情严峻亦引起金正恩本人的恐慌。韩联社报道，北韩累计全国发烧人数达到1483060人。金正恩亲自到地方药局视察防疫状况，平壤仲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金正恩声称药物未能迅速发送到人们手中，金正恩已经命令军队在平壤分发药物。报道指出，北韩正急住向中国大陆抢购药品，包括消炎、止痛、退烧以及胰岛素等药物。不过由于有严格管制出口规定，取得的医疗物资数量相当有限。另一方面，韩国总统尹锡悦礼拜一再次尝试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向北韩发送通知，称韩国已经准备好，只要平壤开口，韩国将尽力提供援助。韩国表示在等待北韩的回复。谷歌最近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和搜索工具，允许用户快速要求从搜索结果中删除个人信息，例如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实际住址。该工具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该公司表示希望快速处理所有的删除请求，并将通过算法工具和人工监测请求的组合作出决定。不过并非每个请求都能够得到批准。谷歌表示，如果信息具有新闻价值，例如个人信息出现在相关的新闻中，或被列入政府网站或其他官方来源，可能就不会从他的搜索结果中删除这个个人数据。礼拜二， 《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根据美国的初步评估，飞行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坠毁的东航班机驾驶舱内，有人故意将这架波音737-800飞机推入近乎垂直的俯冲状态。《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坠机事故中恢复的一个黑盒子数据表明，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将飞机推入致命的俯冲状态。知情人士表示，迄今为止在东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以导致参与同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这些人还说，飞机上的其他人亦有可能闯入驾驶舱，并故意造成坠机事故。一名西方官员告诉路透社知，在初步调查未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迹象后，重点开始调查机组人员的行动。两家全球顶级婴儿奶粉制造商已经增加了对美国的供货，以解决严重的供应短缺问题。英国家庭用品巨头利杰士集团的一位高管拉伯尔告诉路透社知，该公司正将婴儿奶粉产量提高约 30%， 并增加向美国商店发货的频率。在雅培公司召回婴儿奶粉之前，利杰士在美国婴儿奶粉市场的份额略高于三分之一，而雅培的份额约为 44%， 但是现在利杰士已经占了美国婴儿奶粉总供应量的 50% 以上。瑞士食品饮品巨头雀巢公司拉伯尔在被路透社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该公司正将旗下不同系列的产品运往美国，包括从荷兰空运加布婴儿配方食品、从瑞士空运恩文舒氨基酸特殊配方婴儿奶粉。雅培公司拉伯尔表示，已经同美国卫生监管机构达成协议，恢复其麦歇根州工厂的婴儿配方奶粉生产。这个标志着拜登政府在解决供货短缺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拉伯尔 CDC 更新了美国境内有关新冠要求的旅行指南，敦促所有国内旅客在接近出发之前不超过三日接受新冠检测。 CDC 的这一旅行建议包括那些已经接种疫苗并打了加强针的民众。此前 CDC 只是建议那些没有接种疫苗和加强针的民众在国内旅行前进行新冠检测。最后 CDC 提醒旅客，虽然在美国境内旅行，仍然要注意当地的新冠规定，不要假设你所在的地方和其他地方的新冠规定亦相同。拉伯尔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不明飞行物 UFO 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这个是半世纪以来国会首次在这个问题上举行的听证会。不过在这次听证会上，官员没有确认外星生命的存在。2021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称，自2004年以来，美军飞行员报告了140几宗关于不明空中现象的目击事件，其中涉及18宗 UFO 事件。过程中，目击者报告了不同物体不同寻常的运动模式或飞行特征。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布雷承认，有一些目击事件是美国官员无法解释的，因为涉及数据太少，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该报告同礼拜二的听证会标志着美国政府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50年里面，美国政府对 UFO 和飞碟目击事件的态度一直是回避、驳斥和否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